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关于下放到农村的问题啊，已成定局，谁也改变不了。我的意思，我造的孽，我自己去受罪，绝不连累家人，让他们娘仨留到城里，将来有一天我回城，还有个落脚地，还有个家。可是我老伴是坚决不同意，他说生死都要在一起，你不会做饭，不会干活，离开家里人，你啊还活得成吗？我们俩是争执不下呀。最后我老父亲在旁边说话了，算了算了，权贵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呀。农村的活那么累，再没有人照顾你，没人给你做饭，你也坚持不了啊，干脆就听权贵的吧。只是这俩孩子可跟着你们遭了罪了，我但凡有一点条件，我也把俩孩子接到沈阳去。哎，没办法呀。父亲说的这又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我们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，我第一个说话打破了僵局，我说算了算了，先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儿，不是还没走呢吗？走的时候再说吧，咱谈点愉快的事儿。接下来又谈家务，又谈外边的事情，就把这个岔呀给打过去了。可是你想一想，我父亲很少到鞍山来，我也很少回沈阳去。虽然我们是父子，是两个家庭，接触的时候很少很少，就即使接触也是来去匆匆。我到沈阳顶多住两天，我父亲到鞍山顶多住一天，拿俩钱看看孩子，转身就走。像现在这样，我们爷俩可以无拘无束的长谈，从来没有过。可是谈话嘛，漫无边际，谈来谈去又谈起伤心的事儿来了，动不动就掉眼泪。我赶紧打岔，我呀给我父亲揉着手，给他揉着腿，两个孩子过来也帮忙，权贵忙里忙外，有时候儿子给打盆洗脚水，叫爷爷烫脚，女儿帮着洗。我父亲连忙摆摆手，算了算了，你们也够累的了，睡吧睡吧。到很晚很晚的时候，一家人躺下了，我哪有半点困意啊，听着父亲的鼾声，看着父亲的面孔，我呆呆发愣，是心潮澎湃，坐卧不安啊。我想起来我奶奶跟我讲过，我父亲真是一个苦命的人，从小家里就穷，没过上过好日子。八岁那年，因为生活所迫，到麻袋厂做了童工。八岁的小孩啊，只拿工钱的三分之一，而且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，他就坐在织麻袋的机器旁边，咔哒咔哒咔哒在那织麻袋。有时候晚上困得实在支撑不住了，干着干着活一头栽在那就睡着了，甚至连小便尿到裤子里头都察觉不出来。暑去寒来，后来终于患上一种病叫头翁，就是脑袋肿了，两个眼睛成了一条线。那老板一看这个孩子活不长了，就把他打发回家了。我奶奶啊，家里本来就困难，只好求医讨药，求亲靠友啊。啊，好不容易把我父亲的病给治好了，头翁治好了，生活怎么办呢？幸亏那时候我伯父，我们通常管伯父就叫大爷，经人介绍在天津学说书，八岁那年呢就成了小红人了。 外号叫八岁红，一个是嗓子好，二一个唱的好听，再加上是个孩子，颇受听众的欢迎，所以有一些收入能养家全小。要没有我大爷呀，我们全家人早就冻饿而死了。正因为我伯父他是搞曲艺的，所以呢又把我父亲我三叔都介绍到曲艺行拜了老师。一开始我父亲学习评书，但是我父亲嗓子不行，没有那种天赋，学了几年白学了，又改工学弹三弦儿。哎，这回这路子走正了，三弦儿弹的还不错。长大成人之后，经人介绍跟我母亲结了婚，这条路走的更正确了。我母亲呢，嗓子好，长得白，在天津有个绰号叫白姑娘。18岁那年他就挣了大钱，经济收入不愁了，家庭生活也开始改变了，逐渐过上了富裕的日子。可话说回来，那是在旧社会，跑江湖的吃口饱饭不容易啊。他们先是在天津，后来又闯关东，到了东北，辗转各地，把我们这些孩子们抚养成人。他们总想着将来老了的时候靠着儿女们养老，结果这些美好的愿望全都落空了。没想到解放之后，我父亲交友不慎，又摊了官司，被判了徒刑6年。在将要出狱之前，又跟我母亲离了婚，现在这个家庭是支离破碎。父亲把希望全都寄托到我身上，但是对我又十分不满，一是对我的婚姻不满，二是他不愿意我说书再干这一行。结果两件事情全没有达到目的啊，老人的内心是十分伤痛啊。他很少到鞍山来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跟我老伴不怎么合。虽然话已经解释开了，依然是心存芥蒂，走走形式而已。他盼着我好，都是望子成龙啊，可是我这个不争气的东西却接二连三给老人家找麻烦啊，现在终于又要戴上现行反革命的帽子，又要被遣送下乡，无异于在老人伤痛的心上又刺了一刀啊。我觉着对不起父亲，我呆呆的望着他熟睡的面孔，默默的流着眼泪啊。我那时候的心呢，简直都碎了。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只好一咬牙躺下了，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，过一天说一天吧。几天之后，姓陈的姓李的那两位工作队的人又来了，一是看看我腿好的怎么样了，二是催促我们搬家。我父亲拄着个棒子就问二位同志啊，有件事我可以打听打听吗？这两个人呢态度比较好，虽然是文化局的干部，为人非常随和。那个姓李的就说，您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儿子天方到底犯了啥罪了？你们给他定了个啥罪名啊？啊，能不能告诉我？老李一听愣了一下，而后低头叹了叹气，哎呀，好像是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，定了个现行反革命罪。啥？现行反革命？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，难道这是真的？你们凭啥给他定个现行反革命啊？老李没言语，那个姓陈的说话了，老人家，这个事儿啊，我们也不清楚，这是上边决定的， 我们只是跑跑腿儿、传传话而已。你要不清楚，你到上边打听去吧，好不好？转身又跟我说：“老山呐，你这腿得加紧治疗啊！现在曲艺团的人大部分都走了，只剩下两三户人家没走，其中就包括你们家。你们都走了之后，我们安置办就可以解散了。”我连忙点头称是。这两个人坐了一会儿，转身走了。我父亲用棒子拄着地说：“看见没？形势紧迫呀，这是逼着你们快走啊。”王权贵就说：“不管走还是不走，这条腿是主要的，咱还真得抓紧治一治。但是他治不好怎么办呢？有句话叫有病乱投医。”后来王权贵也不知听谁说的，在鞍山郊区有个大仙儿，什么疑难杂症都会治，上他那儿求方讨药的人多的是，建议我到那儿去看一看。我这个人呢，从来就不迷信，根本就不信那一套，但是我老伴坚持着非要带我去看看，我拗不过他，于是我架着拐跟着我老伴坐上小火车，来到鞍山的郊区，什么村什么地儿我记不清了，反正到那进院一看，好家伙，买卖火透了，院里也是患者，屋里也是患者，都是从四乡八镇赶来看病的，包括城里有些有身份的人也跑到这儿求医讨药。这位大仙是个50多岁的老太太，哎，现在红的发紫啊，每天是日进斗金，她一个人忙不过来了，就培养了几个助手，教了1、2、3、4、5个徒弟。由于我没挂上号，就由他的大徒弟给我治疗。我等了将近1个小时才排上班，他首先叫我躺到床上，看了我的伤，问了经过，而后在旁边点了一炷香，嘴里含了口水，往我的伤口上一喷，喷完了之后，他闭上眼睛，嘴里嘚啵嘚啵是念念有词。我心里说话，装什么像？你嘚咕些啥？谁知道啊？他嘚咕了半天之后，嘴里又含了两口水，对着我这条腿，喷了那么2、3口，又给我涂了点黑紫色的药膏，用药布包好了。包完了，他说：“没事儿，一次见功效，2次差不多，你只要来3次，包你指定治好，你放心得了。”我谢过了医生之后，跟权贵登上了小火车，权贵就问我：“见轻没有？”我说：“狗屁，一点没见清，来时啥样，现在还啥样，简直是蒙人。”我说：“你花了多少钱呢？”我老伴一伸手，吓了我一跳啊，1巴掌，50块。我老伴点点头。我说：“你呀你呀，家里这么困难，咱一个月的生活费才30来块钱，这看一次就得50，这不要命一样吗？下次说什么我也不来了。”哎呀，我老伴说：“不管怎么的，把腿治好了是主要的。”我说：“他根本就治不好。”我们俩走了一路，抬了一路杠，又回到家里头。没过2天，工作队那姓陈的、姓李的又来了，看样子急得不得了。他们提出来要带我到市中心医院再做一次检查，我不敢不听啊，跟着他们两个人到鞍山市中心医院。医院里的人也是人满为患呢，我们好不容易排上号了，大夫亲自检查我这条腿，检查完了没说话，转身出去了。那个老陈和老李也跟出去了，他们在走廊上说话，哎，我听得清清楚楚的。我就听那老李呀，问这骨科大夫腿怎么样。 大夫回答挺严重，能下乡吗？哎，大夫说他腿这么严重，下乡能行吗？不行啊。大夫啊，他这个人的身份有问题，很可能是现行反革命，上级有命令叫他尽快下乡，你看能不能通融一下，您就答应了。这大夫还是个黑脸的，挺主张正义。大夫说了，我不管他什么身份，凡是到医院来的都是患者，我们要对患者负责。反正我建议他这条腿不能下乡，至于你们怎么安排，那是你们的事儿。大夫说完了是拂袖而走。老陈和老李无可奈何，又把我架回到家里头。这时候我父亲在鞍山住了一个多月了，老头有点想家了，我父亲就提出来要回沈阳，那我自然不便挽留了。由于我腿受伤了，不能送我父亲，王全贵自告奋勇要把父亲送回沈阳，我拄着个拐把父亲送到汽车站。我老父亲好不容易登上了汽车，回过头来对我说，天峰啊，就这样办吧，看这样子过不了几天你就要下乡了，你啊要注意身体呀，不管你是个啥身份，你还是家里的顶梁柱啊，一定要挺住啊，把孩子照顾好了。顿时我是泪眼模糊，汽车什么时候发动的，什么时候开走的，我都没看清楚。这一次也是跟我敬爱父亲最后的诀别呀。我掉着眼泪回到家里，第二天王全贵从沈阳就回来了，说已经安全把我父亲送到家里，都安排好了他才回来的。又过了两天，房产局来了，要强行把我们的房子没收，经过交涉之后，按照公家的收购价给了我们420块钱，房子属于公家的了。又过了两天，安置办来人了，还是那老陈和老李，给我们送了400块钱，说每个人的安家费是100块，这是上级发放来的，关于你这条腿的问题经上级决定，就即使到了农村干不了活也可以养嘛，何必非留在城里养呢，后天你们就要走了啊，做好准备吧。下达了最后的通牒，说完他们走了。我们一看事实不可改变了，就做走前的准备吧，该卖的东西把它卖了，该给人的给人，该留下的留下。忙活了将近两天，我还忙里抽闲到了新华市场，买了一台二手的金龙车，是长春产的，车的质量很一般，但是骑没有问题，这要到了农村交通不便，这也是个代步的工具呀。买回来之后两个孩子倒挺喜欢，后来我发现手中还有一张购木头的票，那时候都是凭票供应，买什么东西离开票不行，我们也舍不得把它扔掉了，买点木头带到农村去，万一有用呢。于是我架着拐登上自行车赶奔木材厂，把木头买完了，翻回头我往家里头赶。我一算计，今儿个就是搬家的日子，我心存侥幸啊，心说能不能上级态度改变了不走啊，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变化的机会，我们这个事儿能不能有变化呢？假如到了我家门口看见汽车来了，那就是改变不了了，如果汽车没来大概还有救，结果我的希望落空了。当我刚拐到街口，就发现两辆汽车停在我家的胡同口， 有好几个人正往车上搬运东西。我心头一凉，看来事情已成定局了。回到家里把车停上，我一看东西搬的差不多了，其实也没剩什么东西了。但是尽管如此，破破烂烂要搬到车上也凑了一车半，幸亏这车还带个挎斗，不家还真装不下。我老伴儿带着俩孩子坐到司机棚子里，靠着司机，他比较暖和。我上了后边的敞篷汽车，身边都是东西。送我们的是两个人，一个姓陈，一个姓安。这老安叫安德烟袋，原来是我的老同志，因为人家站队了，所以成了革命派，我成了现行反革命的。当时面对面的坐着也无话可谈呢。时间不大，车子开始发动了，天空上多少飘了点雪花，我们冒着寒风微缩在车上，时间不大就离开了鞍山市区，赶奔台安县新开河公社杜大连跑大队。这台安县在哪儿我不知道，什么叫新开河公社，什么叫杜大连跑大队，我连听说都没听说过。毫无疑问，我们要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。我心呢，就好像开了锅了一样，虽然说爱怎么地怎么地，但是心里头感触颇深。回头望了望我待了将近20年的鞍山，心里说别了，鞍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相见。